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首先呢，一开始我们回顾历史，2003年。
是什么栏目还没给大家说呢，有点着急啊，欢迎收听微声音啊。
我是谢欣，我是行动，已经说完了。
好，开始。
2003年的时候呢，是中华航空公司的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降落，那接载包机的是台商和家属返回台湾，成为54年来台湾客机首次合法在中国大陆降落。那么最近也是马上就要开始要过春节了。
是的，往来的就更多了哈。那么接下来首先我们还是要从澳洲的新闻开始说起。第一条新闻呢是来自于每日邮报。那说到警察哈，行动，我们经常都把他们视为是维护法纪、维持公共治安的一份职业，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代表的就是法律，代表的是正义。那最起码这个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起码是举止要
是正常人。
对对对。
好，那我们下面来跟大家说的呢是最近一位被爆出在执勤的时候举止异常的警察怪叔叔啊，这个 Murphy 却走上了这个 Fairfield 的法庭。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他是异常呢？那根据报道就说了，现年38岁的高级警员 Murphy 此前被拍到把一位摩托车驾驶员的驾照愤怒的直接扔到地上，还曾经呢对一名女性推推搡搡，还拒绝过向司机展示测速仪的数据，并且还用一根金属棍敲了一个男子的头部。
我当时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啊，是不是被大师兄上身了，从耳朵里掏出一根金属棍，大大大大，然后一下敲到脑袋上。但是 Murphy 在 Fairfield 法庭被质问解释这些问题时候呢，你看他还是拒绝的，内心他就拒绝说自己的行为符不符合警察的身份做出任何解释，我根本不跟你讲，就是
这也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都是离不开情绪的，对我们外界这个，特别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正常的一种人的心理反应。但是呢，我们也绝对不能让自己成为这种情绪的奴隶，
尤其是负面情绪的时候，对吧？特别是像 Murphy 这种手握执法权不如手握金箍棒的人，他更不能。也不应该让这种很消极的心情去危害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关键是很容易对他人造成伤害。
不过呢，人非圣贤，孰能不发飙啊？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条新闻，估计是谁遇到都会立即炸毛。
这个真的是，这是来自九号台一条消息。不久前呢，家住在昆州的 Amanda 夫妇呢，就通过了一个澳洲知名的综合网站 Gumtree， 很多朋友可能也用过哈。
哎，是。
租出了他们名下的一套房产。最近呢，房客就退房了，他们去收房子了。结果一开门，我不知道到底是气晕过去还是熏晕过去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套收回来的房子里面几乎已经毫无立锥之地，遍地都是垃圾、狗屎、蛆虫、杂物堆满了空地，所有的家具都给乱七八糟的堆放在了一块儿。
我觉得能把房子造成这样也真的是个人物啊。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被这样的一个租客给糟践成这副腔调，你别说这个下脚，刚刚说立锥之地都没有哈，
是
光是开门那个酸爽的那个气味，不知道以为走到了化肥种子站门口呢。
那 Amanda 和丈夫的肺呢都要气炸了，把房子能折腾成这样，让他们自个儿啊下手收拾，都不知道要从哪儿收拾起。那两夫妇呢就算了笔账，如果想要把这里重新清理干净，差不多要花掉5000澳元到10000澳元，这样夫妻俩呢是相当的郁闷。最开始出租房子当然是希望通过收租赚点这个额外的收入了，那现在呢反而要倒贴钱。
这关键是你看想收拾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手了哈，因为你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大家可能在想，究竟什么样神通广大的租户能造成这个样子，这个才是需要金箍棒去教训的。那究竟得多灿烂的奇葩才可以把人家家糟蹋成这个样子呢？
那这户奇葩的住户呢是这样的，几个月以前呢，一个大家庭通过 Gumtree 就租下这个 Amanda 夫妇的这个房子。那租房的时候呢，他们承诺以后在退房之前会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留下一点尘埃，一定会把房子打扫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还给房东。好像每一个租客都是这么说的，
对，
都是这么说的，
都是这么，好像你也被伤害过，感觉这是承诺哈。我们来看看哈，总是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总是很骨感的。然后我们来看看现实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提前退了租，悄悄的做到了，真的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不留下一丁点尘埃，但是我给你留下满屋子的尘埃，真
是
是
加量不加价。但是呢，我们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您留下这一大堆的烂摊子给人家房东，先不说你这家子人厚道不厚道，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 这一家人是怎么能够住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你看满屋的垃圾、狗屎，还有蛆虫，家具也都怼在一块儿，他们自己还在能够在里面去生活，真的是蛮厉害的。所以在租房的世界里，你永远不知道是谁会是一个下一个受害者，究竟是房东呢，还是房客，对吧？
是，
嗯，
那生命力顽强的奇葩永远都会盛开在任何一个你可能踏足的角落，
下面
和任何一个你踏不进去脚的地方。
下面我们刚刚讲了奇葩的房客。给大家讲一个奇葩的房东。
哎，
这个房东呢，这个奇葩就开在墨尔本。
嗯，哎呀，最近一名墨尔本的租客就发帖了，他说什么呢？他的房东在租给自己的公寓里安装了一台聪明的自助式投币马桶，简单的说就是在投币之后才能冲厕所。
但是如果遇到前一，但是如果遇到前一户的这个租客的话，这都不是问题啊，我觉得反正买屋都能堆。来自这个《每日邮报》的这篇报道就说，这个租客在每次上完厕所以后都必须要投入1澳币才能够说服这个马桶去冲水，于是他就发英雄帖了，在这个网上就问网友，房东这种做法究竟合不合法。
哎，那这位房东就说了，自己能够接受投币式的，当然就是有房客说啊，就说自己能够接受投币式的洗衣机，但是投币式的马桶就有点过分了，而且是自己支付了这个公寓水费，又不是没交水费，
对
吧？
对对。那后来房东给出答复是说什么呢？是政府鼓励大家要节约用水。
嗯。
但是你想想看，政府是鼓励大家节约用水，但是没有鼓励你，人家冲马桶要收人家钱呢，就是你就做你的房东对吧？你操政府这份心干嘛？
当然了，这个租户啊，租客还说，就马桶这事儿哈，他跟自己的邻居抱怨过，邻居呢是建议他可以试试联系新闻媒体揭发房东的这种行为。
这事儿后来就曝光了，很多网友就留言说，房东安装投币式的马桶可能违法了，但是也有网友质疑这个帖子本身的真实性，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网络上东西真的是真真假假的，比六耳猕猴还难辨真伪。有一个网友就直接留言说，我特别想弄清楚这台投币马桶怎么操作，你拉倒吧你。
其实他一问出这问题，我马上就可以想到一个办法。
是，
你不一定把马桶改成投币的，你可以把厕所门改成投币的。
厕所门？
你投币才能开打开厕所门。
我这房东更狠呐！我好像有点知道这房东是谁了。其实我觉得刚才另外前一个那个房客搭配给这个房东，他们所有的矛盾就都没有了，是吧？啊，关键其实以前想到，你知道莫言写过一篇文章，就说。很多人反映莫言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上厕所以后，他是喜欢，哎，还有人上吗？多来几个，上完了我一块儿冲。然后还有还有说他习惯洗碗水、淘菜水，他都攒在那儿，投什么币啊？你说这是？
所以我跟你说哈，就是刚才我这个说话都说了一半，站在房东的立场上，我是可以把门改成投币式的；站在房客的立场上，一定要攒够了再用一次，这样可以省钱。
就是学会了辩证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哈。就是有些人在，其实这条新闻出来以后，我们特别想弄懂，就是。你知道日本的一些智能马桶很厉害对吧，那这个马桶感觉更厉害了，还投币才冲。但我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每次投1澳币下去，房东什么时候来回收这个零钱，你知道，不像我们这儿，我们台里不是有那个买那个薯片啊什么的，投了币进去了，对，经常他们还来工作人员收那个硬币，我经常看他们收钱，哐哐哐一堆收钱，我想那个房东怎么来收，如果当天没有找零哈，5块的收不收，2块收不收，然后我投了2块，那1块会不会怎么来找给我。
你看你这后续的问题多多，一定要可以刷卡。
扫二维码那一块呀，这个我觉得，其实现在你想想看，这世界，这互联网啊，真像一个硕大无边的照妖镜，把这个世界上你原来看不到的各路的神鬼魔怪，都摊在我们面前无所遁形了哈。
没错，当然了，既然有这个神魔鬼怪哈，那么都有各自显神通的时候。
下面来看看下面这个奇葩，这显神通了，来自于观察者网。
他说了，最近呢，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国立大学一位机灵的学生用了7天的时间，用蝇头小字儿抄写了一份几乎囊括了整本教科书，包括35道原子核物理学的这个详细答案，长达3.6米的小抄，准备带进考场。
那是万言书啊！但是 这位想作弊的小哥带着这幅壮美的长卷，你看他在这个小抄上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用了七天时间哈，心很诚的。结果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依然很不给面子，就把他抓了，发现了这张3米6长的小抄。
这关键是要怎么用呢？
哎，监考老师对此也表示很震惊，你知道，见过了形形色色作弊的，都没见过这么奇葩的，这么巨大的小抄，怎么用呢？我觉得
荆轲要来了的感觉，
这老师感觉要上厕所，你知道吗？带了一卷卫生纸，
带钱也重要。
对对对，这3米6长，确定不是小抄。像你说，给监考老师下战书，等老师展
臂首先，
就老师慢慢的展开了。
嗯，其实小抄嘛，精髓就在一个小字，其实不是在抄字。
哎，对，
对吧？
这个战斗民族的同学可能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技术叫缩影术。
那你厉害。
把缩小嘛？
啊，有经验。
我从来不抄。
哎，其实我对这个新闻我也是特别不理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曾经我们在大学考试的时候，物理还有化学有些考试是给你一张 A4 的纸，你可以把你想记的要点记在里面，就属于半开卷考试叫做，你不可以带书。
那是文科班的这么做吧？
啊，不是，我是理工的。然后，但就是说，他可以让你带一些公式，比如说你记不太清楚的大公式。我真的像他这么干的，就是我在一张 A4 纸上，然后密密麻麻用蝇头小字写完了，但是那张纸我没有带进去，你知道为什么？
就说你
我抄完以后已经
记住了，对，这就是他抄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奇怪。
所以我就开卷考试
七天时间抄一本书啊。
关键是就是开卷考试一定要半开卷让你抄，抄完之后你就记住了。
其实这是一个好方法，就是不要去赌，要疏通，你知道吗？
对，没错。
关键是这个3米6，你这抄的，我其实挺心疼他的，抄下手都得酸了，就是感觉以前被老师罚抄课文，抄半夜鸡叫，抄的真的半夜鸡叫那种感觉。
嗯，然后你刚才说这个像厕所手指一样长，是吧？
带个清明上河图去考试。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跟厕所有关系的话题。那么呢，大家最近可能听过了这个北京滩，但是大家对于自己已经天生熟练掌握，而且经常会用到，特别是在厕所里会用到的亚洲蹲，是不是会很清楚？不是以前，现在也是。
现在还有蹲坑吗？
哎呀，当然了。
哦，看来你感触很深呢。那说到这个亚洲蹲哈，The Asian Squat，就是亚洲人经常采用的如厕蹲姿。
哎，
要点就是蹲下的时候，大家听清楚，脚底是全部着地的。
嗯，
臀部贴近脚踝，双膝分开。昨天我跟刘俊杰两个还现场试了一下，看我们能不能蹲下去，毫无压力，一下就蹲下去了。
嗯，
但肚子大点可能稍微困难一点。
那人家陕西八大怪之一就是板凳不坐，蹲起来，对吧？
嗯，对，在甘肃有些地方，吃兰辣的时候也是蹲着，
对，
在就是在北方地区吧，在方言里蹲吧，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割就。
那就是因为过去北方农村家里人呢，就人很多，桌椅不够，那地下凉呢，就坐着对身体肯定也不好了，所以端起饭碗就就地就蹲
割就，很舒服，很方便。然后而且呢，在当时在条件比较困难的时候，有一些农民认为，就身体缩起来吃饭可以节约粮食，你很容易就有一种保障感。而且很接地气。后来呢，慢慢就演化为认为你不忘本的一种姿势。你看以前看那个叫电影，佟大为他们演那个什么《中国是合伙人》
啊，
他们这个那个剧照不是三个人就用的那个亚洲蹲吗？所以有些领导你看走基层，为了拉近跟别人的这种距离，他也是喜欢用这个蹲。
那而和美国警察这个靠人后直接命令对方趴下不同，今天的中国警察还是喜欢让这个嫌犯啊蹲在那儿。
美国警察让他们趴蹲，他们蹲不下去。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亚洲蹲，要做这个完美的亚洲蹲的话，这个准备活动很必要，先活动四肢哈，做个热身拉拉筋，然后两腿自然分开哈，其实双脚踩实喽，然后蹲下去要身体下沉，臀部向后送，然后关键的一点，胳膊肘要软搭搭的搭在膝盖或者大腿的前面。
还是不急，还什么做热身。那据说呢，这个亚洲蹲可能是这个只有亚洲人才可以做到的动作啊，欧美人做到的人呢只有不到10%。那对于这样的江湖传言，一个西班牙的小伙子就不信邪，专程到中国，专门的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残酷的现实一次次告诉他，除了亚洲人民，其实其他地方的人哈，真心的很难做到。
要么就是蹲不下去，有这个视频在网上大家可以搜一下，要么就是这个裤子就直接就开裆了。那么亚洲人为什么 能够做到亚洲蹲手到擒来呢？有一个很著名的答疑解惑网，大家知道叫知乎，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答案。
那这里面的奥秘呢，就在于它有好几个理论哈。理论一就说亚洲人的腿可能相对较短，
这个好悲哀，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平衡点呢，和美国人就是欧美人不太相同。
第二呢，就是这个和高中这个生物课上面讲长颈鹿为什么脖子长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根据这个需求变成这样子的。
是。那理论三呢，就是跟大家说的啊，这个蹲式厕所还是挺普遍的。其实现在不光是中国，亚洲很多国家，东南亚的国家，包括日本也都还在用。
其实卫生。
啊，是吗？
其实卫生。一下想到以前著名的那个笑话，蹲下去以后看，前面一行字，请往你的左边看。然后左边一行字，请往你的右边看，然后再请往你的下边看，什么你好好的蹲坑。然后想到这个他笑着开玩笑的，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哈。春节要到了，大家可能要开始考虑年夜饭咋整了哈。
这个跳转的也太快了。
对不起，这真不是诚心的。
好，我们换个话题。对，说这个
还是说吃吗？
说吃。咱们就说这个过年哈，年夜饭有吃饺子的，对不对？有吃西餐的，因为现在都多元化了，还有电器火锅的。
我觉得这么一下想到火锅，再联系到上面一条新闻有点吓人。就最近有几个外国人就写了一首名叫《好泡》火锅的说唱歌曲，网络上非常红，在成都拍摄的一个洗脑神曲，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Hot Paw》。
肯定是红果山。
很好吃。
好，我们接着给大家说这个有吃的有关系啊。就还是跟过年有关啊，总要吃点好的呢，山珍海味就少不了。说完了火锅，咱们说说这个山珍海味的问题。最近这个俄罗斯卫星网就报道了，俄联邦安全局 滨海边疆区边防局表示，有四名中国公民试图把4600个干海参从俄罗斯带回国，他们把海参缠在身上，藏在鞋里，
藏在鞋子里要变味儿啊！
4600个呀，我的个天！
关键啊，干海参很小，缩小了。
嗯，
这是带年货的节奏是吧？回去要吃过年吃好的。关键是我觉得缠在身上，它得扎肉对吧？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能吃。叫刺身的，你知道吗？
刺身
就是带刺
的、啊、聊刺身。关键你放在鞋子里那个窜味儿了。那据说这四名办理出境手续的中国公民在进行检查期间被发现，而且没收了13公斤多的干海参。
那、每个人呢用透明胶带把包着海参的这个卷呢是缠在身上，还用海参这个垫子的鞋垫上面哈。
嗯，
那边防人员一共是查获了，刚才说了这个数目惊人哈，4600多个干海参，
心疼他们。嗯，不仅这个被没收了，对对对，关键是海关的有一些人，还有网友说到说海关中一个大补一下了，这些网友不对，不能这样去揣测别人。好，接下来给大家来看看《纽约时报》好像是《新乡日报》的一个报道。
对，那最近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啊霸气上线登机，沿袭了剧本走势的霸道总裁手狠辣的路线，特总一上线呢，就立马这个让有的人可能就要下线了。
嗯，
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
对对，他关键他要求的是所有上届政府听清楚，是政治任命的驻外大使立马卷被或者走人，这个其实是有区别的哈，是政治任命。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驻80多个国家和机构的大使职位，有一些瞬间就全部掉线了。
刚刚说了这个《纽约时报》呢，就说过去两届政府交接的时候呢，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给大使离职宽限数周或者是数月的时间，特别是对于那些子女还在当地上中小学的这个大使啊。
嗯，
但是特总是谁呢？当然就是特事特办了，
姓特嘛，
特立独行喽。
嗯，
那对待大使使用的是腹黑总裁玩虐小娇妻的这个雷霆手段，没有半点心疼，直接要求大使们在他上任当天的中午就必须离职。
这个真的是
厉害。
哎，新总统上台，其实政治任命的大使卸任一点都不稀奇，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只有他才这么干哈。
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就说了，美国国务院估计呢，70%的美国驻外大使他是职业外交官，但是被政治任命的大使很多都是总统大选的捐款者。
哎，
他们往往呢是因为和总统的密切关系被任命成为驻外大使，说白了就是关系户。
没错，这是一个肥差啊，而且不用干什么太多事儿的肥差。所以说呢，自然而然随着这个总统卸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通过政治任命的大使往往也会和前朝总统一起退市。
嗯，不过一般来说都会，人家会给对方容点时间，不会我上午上任，你中午就给我走人的那种速度。
我是觉得这个在交接前的时候，这个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撕成那样了，这个大使们估计也是没有什么前途。
当时你看那个特朗普要去白宫和这个奥巴马见面的时候，你看白宫的所有工作人员脸上的表情。那个表情复杂到，就每一个人都是，我觉得最好的画家都画不出那么多复杂的心情出来。那有报道说呢，特朗普目前只是敲定了少数大使的职位，他提名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海利，他是多一个子，就是为这个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嗯，
律师弗里德曼呢是驻以色列的大使。
嗯，
那个艾奥瓦州的州长爱荷华州，其实就是州长布兰斯塔德是驻华大使。
那还有报道就说呢，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伊万娜是有望出任驻捷克的大使，
因为他前妻是捷克人，
哎，
蛮念旧啊。
嗯，
当然这是来自于媒体的猜想，现在都还没有公布。有人说如果属实，那特总还是一个念旧的人啊，关键人家用的这个前妻毕竟是知根知底的人。
哎，所以再次证明了一句话嘛，分手了还是朋友。
嗯，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来看一看一位网络大神的评语啊。他说，奥巴马同志精心构建的地下交通站一夜之间全部被端。毕竟特总的推特已经用得熟练，有事儿发个推特逐个国家艾特一遍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聊聊别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微博上呢有一个大 V 叫腾州新鲜事儿。那就说尽管身在南半球的我们呢还在继续
我们澳洲
战高温哈，但是北半球仍然是数九寒天，大家也都知道。
嗯，
那最近呢，一名徐州籍的男子就在微山湖边被冻僵了。经过治疗，该男子所幸没有大碍。
嗯，大家可能在想，他是一名冬泳爱好者吗？
不，他不
是。他
是
一名有意志力的一位，这个叫啥来着？这个还是热爱锻炼的运动者，那个体育运动爱好者也不是。
嗯，
哎，那么据他自己后来说，他是什么原因呢？ 他是因为参与赌博欠下了巨额的财产，然后听别人给他说，从微山湖可以直通韩国，于是他就晚上偷偷跳进微山湖，拼尽全力游了一夜。
虽然没有踏上韩国的土地，但是却因为快赶上韩国寒冷天气啊，而被冻晕厥了过去。幸亏呢是被过往的路人救下，才保住了一条命。
这位大叔也真是辛苦哈，冰天雪地流了一宿，别说出国，连省都还没出了。关键是前面的那个友人，别人给他说，真是有仇，跟他有什么仇什么怨？
欠赌资了，我觉得。
欠了那个人的钱是吗？那个给他说微山湖，
他没说潜水可以去美国。
说微山湖可以直通韩国的人居心叵测哈，要么就是这个地理可能真的是挂科了。
没错，
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微山湖它就是在山东和江苏之间。最后一条消息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金正恩，差点金三恩了。
那是他是去这个干部灵堂哈，亲自悼念去世的这个
朴基燮。
对的，那朴基燮是什么人呢？是曾经的中央书记兼统一战线部的部长。
他去调研，他调研做什么呢？有图有真相，还有视频哈，这看得无比眷恋的抚摸灵堂上这个朴基燮的脸蛋儿。我们来看看这个，真的是摸的脸蛋儿，就含着眼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其实很悲哀的一条消息，自己的这个战友嘛。有一位网友叫佛山无影嘴，他的留言是这样写道。
让俺捏捏看死透了没有，这真是佛山无影嘴，太厉害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信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提前祝大家农历新春快乐。